你好，这里是当下即是，下课皆空，当下即是，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17期，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期播客。在这个临近年末的时候，此时此刻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勇敢一点，现在就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记得我小时候看樱桃小丸子，其中有一集的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的是呢，小丸子他很喜欢吃布丁，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吃他最爱的布丁的时候，他都不会一口气吃完，因为他不舍得，那是他最爱的食物，所以他每次都会只吃一半，把剩下的一半布丁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想着说，那我可以在等我洗完澡那个时候，舒舒服服的，暖暖和和的，我再去吃剩下的这一半布丁。结果有一天，他刚刚洗完澡，发现家里停电了。等他再想起来冰箱里面还有一半布丁的时候，他打开冰箱发现他专门留的这一半布丁已经坏了，然后他很伤心，他说，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一早就把它全部都吃掉。为什么我对这个情节印象很深刻呢？其实当然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我对我自己喜欢的食物也是会有舍不得吃完的时候，甚至是我根本就舍不得吃，我就总想着我把它先放在那里，想着在未来的某一个更完美更美好的时刻，然后去把它打开，我要等一个各方面的因素都具备的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我就可以更快乐的更完美的去享用这个我最珍贵的食物。其实不光是食物啊，还有其他的物品也是这样。比如我在搬家的时候，有朋友曾经给我送了一套比较精美的一套餐具，我也用的非常少，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很喜欢，而是因为我觉得它适合在某一个场合，等家里面来了很多客人，然后在我做大餐的时候再去用。所以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还是那一套白色的在宜家买的那套碗碟。像是现在在冬天嘛，在我的衣柜里面有一两件是我很喜欢的买的比较贵的羊绒的大衣，但是我买的时候都是想，哦，那我以后冬天一定要天天穿，我要把它穿回本，但是其实我很少穿，很少拿出来穿，因为我总觉得它好像要等到某个场合，我要全套打扮了，化一个全妆然后去配它。所以一般出门我还是会套上我的那几件老衣服，我的棉服，我的摇粒绒之类的方便好洗，洗着不心疼的那些外套。所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因为需要精心打扮的场合也没那么多，那这些我买来的时候特别盼望可以去穿的这些冬天的大衣，其实大部分时候都在衣柜里面积灰，有可能一个冬天我都不会把它拿出来。我发现除了对待物品是这样，其实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这样。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在我快满30岁的时候，开通了我的微信个人公众号。其实当时我想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那之前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已经开了他们的个人公众号，我当时非常羡慕，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有一个去写自己的专栏这样一个梦想，但是以前并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所以在有了微信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写自己的东西之后，我觉得真的很向往很喜欢。但是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开，原因是我觉得我没有东西可以写，我不知道我可以写什么文章，加上当时工作也挺忙的，后来就算了，就一直拖到我快到30岁的某一天，我有很强烈的要去写一个东西的愿望，然后那天我下定了决心，我去注册申请了一个账号。在我开了公众号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当时最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只有100天我就要满30岁了。当时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在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内心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即将要到来的30岁的莫名的恐惧。 恐惧的原因是，当时我觉得我根本就还没有成为我想象中30岁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但是时间它就是这样把30岁推到了我的面前。然后在那篇文章中，我站在30岁要到来的这个节点，我回头看，发现我回想起来的很多，其实都是关于青春的遗憾。在那篇文章中，我写了这么几个小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我听朋友讲的故事，他说其实他有一个没有跟别人讲过的一个心愿，就是在他读书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他一直想要收到一只很大的毛毛熊。就是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有一个当时一度比较流行的一个礼物，大家都很想收到的一个礼物，就是那种半人高的甚至一人高的非常大的那个毛毛熊的公仔。当然现在回头看啊，可能觉得这种礼物你收到它有一点点不太实用，而且还不太好意思，还有点老土。但是曾经这个大熊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礼物，比如说你收到它的场合最好是在一个校门口啊，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然后收到这样一个让人很打眼的一只大熊，你就会既不好意思呢，但是内心又觉得哎很甜，因为这个熊在告诉所有的路人，你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女孩，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女孩。那我听了我朋友说这个愿望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在你毕业之前告诉一两个你的好朋友，让他去帮你实现这个愿望？我朋友说，其实我就没想着要实现。他说这个毛毛熊可能就是我青春时期当时对浪漫的一个设想，一个期待，但是他整个青春期都没有得到这样一个礼物。当然后来再长大一点，他也并不想要，并不再适合收到这样的礼物了，所以这个毛毛熊就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了一个埋在心里面关于青春的一个梦想。其实他说的这个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曾经也有一个没有给别人说过的梦想，当然我在文章中写下来了，就是我当时看了当时的一部偶像剧，其中就是那个男女主角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去顶楼的天台上放烟花。你知道这一幕对当时的我的冲击力是很强的，我觉得特别的不一样，我觉得很浪漫。你知道对还没有熬过夜的学生来说，他对熬夜对看天亮这样的事情都会有一种很强的向往，会觉得那好像就代表了一个很自由的大人的生活。当然我的这个愿望这个梦想当时也就是想想就算了，虽然当时在高三那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一度真的很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最后它也变成了一个我的青春期的一个梦。后来呢，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曾经非常向往的是，等我以后工作了之后，我要能够有一段很浪漫的一个人独居的生活。我想要住在一个有落地窗的大房间里，就像我看到的那些欧美电影里面那样。我会给自己买一个舒服的大床，然后随意的铺上纯白色的床单，然后当我打开我床后面的那面大的窗户，窗外是一整面的城市的风景和天空。我每天就在这个属于我的房间里面放着音乐，窗外是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然后我在这个房间里面自由地躺着坐着看书听音乐写东西，就过着好像电影里面那种大女主那样的生活场景。当然了，这个梦想也没有实现，因为我毕业了之后就直接住进了当时的单位宿舍。现在回头看，其实也许有机会实现，但是我并没有，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去实现这个梦想。它就是一个梦想，它就是只是存在在我的想象里面。所以当我在30岁之前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去回顾了这几件小事情，把它们串起来，我突然发现原来有很多事情，如果你迟迟的在等待一个开始一个契机，其实它就是错过。因为你知道大多数的事情，如果你不主动的刻意的去做，它其实是不会发生的。 这个你想象中的那个模糊的未来的时刻，它大多数不会来。很多事情呢也是有它的期限，你等待的那个未来其实是在等待时间过去，等待去错过这个事情。这个是我在30岁的时候当时的一个领悟吧。我自己非常喜欢王德峰老师关于知行合一的解释。我们经常说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我以前对他的理解就是，我知道的东西要跟我的行为相一致。我懂了一个道理，那我也要在我的行为上去体现。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当然没问题，但是我有一次听了王德峰老师他讲知行合一，他说什么是知？其实真正的知，它是你对一个事物产生的一种向往，它并不是你简单的听到了某句话，学到某个知识，而是说你在某一刻对某一个东西产生了一种向往，那一刻是真正的知。因为在那一刻，这个东西在你的心里好像扎下了一个根，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也想要去实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一刻才能叫做真正的知。那么什么是行呢？行就是当你产生了这种向往之后，然后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努力的去将现在的这个自己去靠近你向往的东西，直到你和你的向往融为一体。融为一体这个表述我觉得用得非常的妙，因为你要将自己真正的去达成那样一个状态，那个曾经让你感到向往的那种东西，你要去努力的成为它的一部分。这中间当然是有一个过程要走。那我就反思我自己，其实我经常在所谓的知的状态，就是我经常会对很多东西产生向往，例如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人生取得了什么成绩啊，我立刻会产生那种向往，有的时候很强烈的向往，我在想是不是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看到别人创业做出了非常棒的产品，比如说看到有的人坚持健身，拥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外在的身形和精气神的面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能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向往。但是我有没有在接下来让自己与那样的状态不断的去接近，直到融为一体，也成为那样的人，一个生活状态呢？其实大多数时候我向往了，但是我止步于此，转身我就又调回了我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里面。我在看到别人成果状态的时候也兴奋了一下，但是在这个兴奋劲儿过了之后，我并没有采取什么动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就停留在知，或者是行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并没有达到最后的知行合一的状态。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愿景，但是很多愿景最后就停留在了愿景板上面的原因。我在刚工作了几年的时候，曾经在当时的 QQ 空间发过一条说说，当时我写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直到现在都能够完整的复述。我说，是不是每一个朝九晚五循规蹈矩的小职员心里都装着一个浪迹天涯的梦。那时候我写下这句话，我既对当时的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感到已经有点厌烦，有点厌倦，想要逃脱，但是同时又再一次的把它定位为一个想一想的梦。然后在写下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去改变了，我需要去主动的让一些事情发生，否则我永远是那个坐在格子间里坐着的青年，然后变成中年，变成老年。我意识到如果我不主动的去做点什么，我的未来是我现在就看得到头的。所以有一天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老是在为过去的时间遗憾，又好像对现实无能为力的自己。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工具，如果你是关注我比较早的朋友，比如你关注过我的公众号或者是我的小红书账号，你可能会知道后来我开始写一个清单，叫做 bucket list，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遗愿清单，我也有一个这个本子，它就是让你想象，假如想象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你会希望你这一辈子曾经做过哪一些事情， 你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做。后来我在我的本子里面写下了很多条，我当时觉得有一些是很疯狂的梦想。再后来呢，我这一个朝九晚五每天坐在格子间里面的小职员，就开始在工作之余每天思考我要怎么样去实现我写下的这些疯狂的梦想，然后尽全力的抽时间去创造条件让其中的一些完成。比如说我在当时去读了在职的研究生，然后毕业了，然后比如说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些以前只敢做梦想一想的旅行，我去了尼泊尔，我有一天在喜马拉雅的山下熬夜等到了日出的那一刻，我去了新西兰，我去了以前在微博上看到说传说中全世界最美的星空，我开始学了很多东西，我尝试去给自己在我的工作之余开辟一个副业，我开始学咨询做咨询，我开过女性成长的课程，组织过社群。你知道这些事情对一个比较社恐的我来说都是很难的。我学了我一直就想学的画画插画，我设计了我的第一个文创的作品，有 T 恤有帆布袋，我还开过一个淘宝店去卖我自己设计的东西。然后再后来过了几年我辞职了，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后来我就是像现在这样一边做自媒体一边在读我的第二个心理学的硕士，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个播客，其实最开始也是写在我的清单里面的一条。我当时写的不是播客，我当时不知道有播客这个东西，我当时写的是拥有一个自己的电台，然后后来我也实现了。关于我的个人故事我都写在我的公众号里，叫做黛西 Daisy，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我想说的是我做了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从我一条一条的去写下这些事情开始的，虽然很多事情在我写下来的时候其实根本就看不到实现路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对我的人生来说，它的改变性是革命性的。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总是一个在等待未来的一个奇迹，在等待未来的某种变化发生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就意识到这个未来它不会来，如果我不自己踏出一步去做一些什么的话，我不仅不能让任何东西改变，我还会错过非常多的东西，就像我在年少的时候的梦想一再的错过，一再的遗憾。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勇敢一点，我要现在就去做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我不要再等。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在读书工作这些年里的一个观察，就是当我去观察身边那些强者，那些一直在成长很厉害的那些人，他们跟我的区别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大学的时候充分地利用了当时学校的各种平台各种机会去锻炼自己，比如他会去做学校活动的主持人，比如他去参加了各种的社团，比如他去参加各种比赛各种项目，所有的这些机会他都不会放弃。然后我的朋友在这样一次一次的锻炼中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优秀。而我当时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在旁边看着他，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其实他有的时候也是会紧张的，他跟我一样在遇到重要的事情面前其实也是会紧张，但是我发现他跟我非常不一样的一点是，在我紧张的时候我会退缩，我的恐惧经常会打败我的向往，最后我会拒绝这一个机会，我会让自己回到那个不用上台的那个安全的自己。但我这个朋友他不会，如果这个事情重要能带给他成长机会他就会去做，他其实也紧张他也有恐惧，但是他每次都选择了迎上去接住这个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发现这就是他跟我最大的区别，这可能也就是一个强者和一个总在做梦的人最大的区别。我们可能常常会以为有一些人他比我厉害，是因为他本身方方面面都比我厉害，他天生就很强，他不会感到惧怕。其实我们 都没有看到那个过程。也许在多次的挑战之后，他确实不太像我们这样紧张了，因为他曾经在过去得到过非常多的正向反馈和经验，他现在知道他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也听很有经验的主持人说过，其实直到现在他很有经验了，每一次上台之前他还是会紧张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克服这一种紧张，就是紧张没关系，有一点恐惧也没有关系，选择去做，给自己一个机会迎上去，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去年参加了一个课程，讲的是个体创业的，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小很多的一个姑娘分享她的创业故事。她分享的有一个小事情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她说当你不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她是怎么样去踏出这一小步的。她呢是一个在学，我印象中应该是在学塔罗牌占卜的一个小女孩啊，这个是她的副业。她说呢，她在学这个副业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难以克服的事情是，她不敢去发朋友圈去告诉大家我现在在通过学习，我可以为大家做这个塔罗牌的占卜，一次收费是多少。她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去迈出这一步，于是她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他把每周的星期二设置成自己的带货日，就是他告诉自己说，星期二是我可以为自己叫卖、为自己带货的日子。他会在每周的星期二这一天，很大胆的、勇敢的去发一条朋友圈，为自己打广告，去告诉大家，我现在学了这个东西，如果你刚刚好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的服务的方式是什么，我怎么收费。可能一周的其他时候他还是那个不敢去推销的人，但是到了每周的星期二他会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听他讲了这个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当你还不太敢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给自己的勇敢限定一个时间，做一个限制。我不是一个能够立刻就转变成一个可以每天去大胆的为自己叫卖带货的人，而且这样可能也并不适合我，如果这样做会让我感到内心很煎熬。但是你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去迈出一步，比如设置星期二是自己的勇敢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做法。就好像我知道有一些尝试要吃素的人，他会把星期五作为自己吃素的时间，那其他时候星期一到星期四还有周末他都是正常的饮食，只有星期五那一天是他的吃素日，这样子就可以实现一个过渡和一个尝试，而且让生活变得很有趣。我可以有两面的，我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转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借鉴这样的一种做法，当你有某个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设置一天，例如星期三是你的勇敢日，那你星期三要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也挺有趣的。今年以来呢，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就是我这几年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我也在观察其他的一些博主，我发现公开分享自己真实的成长过程真的很需要勇气。但是如果你敢去做这件事情，你敢去坚持做这件事情，你也会得到很多的回报。我有一个感受是，如果你想把自己捂起来，你想让别人对你一无所知，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去勇敢的呈现你成长的过程，你的人生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少数人的选择。我自己之前并不愿意也并不敢分享太多个人的东西，可能这跟我之前在体制内工作经历也相关，所以我的时候看到一些博主他能够很大胆的面对镜头，能够大方的记录自己的生活，虽然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不太友好的留言，但是他们还是在坚持记录，坚持更新，这件事情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所以我今年的选择是，今年包括以后我都会更加坦诚的，更加勇敢的去分享更多，去袒露更多我的想法，我的经历，当然也包括我的脆弱，我的不足。我注意在苹果播客有一条留言说，很喜欢我的分享中间很慷慨的个人经历分享。我想听我播客的很多听众 跟我应该都是同类人。我在现实生活中话不多，也比较喜欢独处，即使在融入人群的时候，我也需要和人群保持一丁点的距离。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变成很外向很有感染力的人，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样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现在我也很坦然地接受了现在这样的自己。像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那时候我听到大多数的播客都是谈话类的节目，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听一些两三个朋友聊天谈话这样的播客，因为让人感觉很放松很快乐。但是我知道录这样的播客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挑战，我可能做不好，于是我就按我自己的方式，我一个人说。因为我平时脑袋里面总是在想很多东西，所以我也总是有很多思考的东西，好像到现在为止我也都还能这样继续一个人这样的讲下去。我在我的公众号每年都会发一篇年终总结，从我19年辞职到现在，每一年都会发这样的一篇。然后今年的这一篇年终总结，我做了两个小的突破。虽然我的公众号关注的人不多，但是对我来说这两个突破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我今年公开了我的年度计划和完成情况。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计划的人，但是以前我可能不会公开的去分享，我只是会泛泛的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这点事情没什么好说的，有非常多比我厉害的人，我说出来让人笑话。但是呢，我今年决定，我从现在开始，我每年都会公开的分享记录我的年度计划的完成情况。我知道有一些人关注我，其实因为他跟我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他们需要看一看像我这样一个从体制内待了10年然后裸辞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我会经历些什么，我会做成什么。我自己曾经在体制内待着的时候，想要出来的时候，也很需要，也总是去寻找这样的案例和样本。所以我想，那我来做这样的记录和分享其实是有意义的，是能够给一些人力量的。另外一个小的突破是，我决定在2024年去组建一个小小的年度社群。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我在几年前曾经组织过我的课程，我的社群，然后当时大家的反馈也非常好，直到现在都还有5年前的同学来告诉我他过去5年他的5年计划完成的情况，以及询问我什么时候会有新的课程和社群。但是我在前面几年有一年嗓子出了问题，没有办法说话，所以在那之后就很少做类似的课程啊这些需要说话的事情。其实我录这个播客当下即是第一期的时候，我的嗓子是刚刚好，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听我说话有的时候确实中气不会那么足，我说的有一点喘有一点累，可能是我的气血的原因，我也是尽量的去克服，有的时候会在中间断一下，去歇一下然后再说。然后呢，因为嗓子的原因，我很久没有做类似的事情了，但是我其实非常想要再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明年我想组织一个比较轻松的社群，这个社群是在知识星球这个平台上去进行，社群里面会提供两个内容，一个是我每周会讲一节正念的小课，一年下来想要系统的给大家讲一讲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去做去练习的正念。另外一个是我想要提供一个为期1年的打卡环境，主要的就是每天用3件事情的打卡，包括我今天在我年度最重要的事情上的专注和投入，我今天的小确幸的3件事情，以及我今天至少10分钟的正念练习的感受。这个打卡会从年初进行到12月，进行到年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月份参加或者是全程参加，我自己也会全程参加。其实我明年会有挺多的困难的任务要去面对，所以我也很需要这样一个环境，我也会在这里练习坚持和专注。在此我也给我的小社群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你明年也跟我一样有想要专注去做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在明年和我一起练习正念的生活态度，或者说你希望明年有一个小群体和我一起专注的把事情做好，把生活过好，非常欢迎可以加入我们。 你可以在这期播客的介绍页面中找到加入的海报，扫码就可以，也可以直接在知识星球 APP 上搜索黛西正念成长星球2024。我们的社群从24年的1月1号开始，全年都可以加入，但是你如果是在近期加入的话，在1月1号之前加入的话，可以享受到一个全年最低的优惠的价格，是299元一年。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公众号黛西 Daisy， 我已经在最新的一篇年终总结文里面做了相关的介绍。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小产品的介绍，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今天这一期呢，应该是我们23年的最后一期播客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收听。我的声音在今年陪伴你的生活，你的收听也在鼓励我继续更新。不管今年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可能很有收获，也可能觉得不那么的如人意，但是我想此刻能够健健康康，能够坐在这里有心情听完一期播客，总的来说我们都是很幸运的。在我录播客的今天是冬至，祝你冬至快乐，希望你这个冬天健健康康，暖暖和和，也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勇敢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因为当你终于鼓起勇气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那就开启了你人生中真正的新年。提前祝所有听到这里的朋友冬至快乐，新年快乐，万事如愿，平安健康，幸福自在。今天的片尾曲是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希望我们都能做好眼前事，日日耕耘，安心的静候生命中丰收的时候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全部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事，一档有关正念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明年再会。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熟透。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
妄想，天敌一边亦有个某某在等候。哦哦哦耶耶，一生只等葡萄熟透。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